家好，欢迎回来 Mommy Chinese. 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ommy Chinese. Today we'll carry on the interview with Andrew, a successful Chinese learner who just did his master's degree in China. Today we're going to share how did Andrew manage to pass the HSK6, which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and how he fi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improve his language skill.Don't forget to check the transcript on the website mommychinese.com to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interview better.
我们当时是同学，然后我知道你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我们都很喜欢你，然后你跟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老师都相处得很好。你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受欢迎？你交朋友有什么秘诀吗？
当时我朋友开玩笑说，中山大学交际花。
对，交际花说的就是安德烈老师 social butterfly。
但是交际花不是个好词是吗？有一点
好像说男生说的比较少，一般是说女生嘛。
对对对对，
花嘛。
对对，是的是的，就这样开玩笑的说。没有吧，我自己比较外向，
对，
我比较 extrovert。我喜欢交朋友，然后每次到中国心情特别好，就每天心情特别好，而且中国人对我非常好，就很欢迎我，
欢迎你，你也很受欢迎，这个也是真的。
然后真的真的就任何帮忙他们愿意帮我，就比如说我刚到的时候要过中秋节，就在中国还没到两个星期，同学王涵他邀请我和其他朋友去他家过中秋节，就我特别激动，就是中国人真的特别热情，对外国人也特别好，然后每次心情很开心，然后也愿意交朋友，然后中国人也愿意和我交朋友，然后我也很喜欢参加什么活动，参加活动可以交更多的朋友，这样就过得很开心很开心。其实也有时候被拒绝，就一段时间什么朋友也不理我，但是我到中国之前，就我已经有去某个国家一个人生活的机会，我知道要脸皮厚，我邀请就一起叫很多中国朋友一起吃饭，中国朋友说没时间，有其他事，然后这样十次连续十次，每次都说没时间什么的，就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我就心里不安，就心里很不舒服，觉得他们不喜欢我，所以找借口不想和我出去吃饭，但是我自己给自己说要脸皮厚，不知道有没有事，如果他们说安德烈我们不想和你交朋友，不再交我们，我就不交了，但是我还是很主动的交朋友，然后大部分情况下是我交很多朋友一起吃饭或者一起出去玩，我主动的就交朋友，所以这样比较开心。
对，融入的很好，
参加活动的时候也很容易交朋友，不是所有人像我这么外向，如果你比较内向或者就有点谦虚，你可以报个活动，然后参加活动你肯定会和其他人聊天，然后慢慢就可以交朋友，就参加活动是个好事。当时我们专业活动特别多，
对，
我也很喜欢这个。
对，中国的大学里面经常有活动，然后就组织大家一起互相认识，一起玩。
是的，真的，而且有很多 clubs， 爱好俱乐部，唱歌、弹钢琴，什么打羽毛球，就各种都有。看你喜欢什么，你肯定会找到的。中国有个非常好的东西，人多容易交朋友，你肯定会有像你 common interest。
我觉得你说了一点很好，就是要脸皮厚，
这是我的 motto， 我的
座右铭。
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但是这个是可以训练，
对，
可以训练出来
的。 而且在中国这个很简单，因为中国人真的很热情，而且对外国人就愿意帮忙，愿意交朋友，愿意聊天。我觉得因为从小中国人在一个你周围有很多很多人的环境长大的，因为中国人很多，比如说我们班最多有20个人，但是你们50个，容易交朋友，容易交流，所以这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失败了你不开心什么的，肯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支持你。比如说我有个 plan， 我想我有个计划，想有个 project， 中国人不会说你不会，你不要做这个 project， 他们也不会说你会失败。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反馈，就中国人一直鼓励，他们说哦，这个很好啊，你来啊，你加油啊，要什么帮忙吗？就经常是这样。写论文的时候，我在一个致谢，一个 thanks to， 我最后一段话写了 thanks to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来感谢中国和中国人民，收到了很大的欢迎、帮助、支持，从来不担心我安全，就中国也很安全，从来没有过没有被偷，就我很喜欢中国。
安老师，你好像去过了很多中国很多地方，你刚刚说的东北、浙江，然后广州你也去过了，还有别的地方吗？因为我记得你以前经常在中国旅游，你去了很多地方玩。
我特别喜欢旅游，然后我读书的时候，特别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在浙江大学，学习比较轻松，就只不要学专业课，只学汉语，所以学汉语的时候就有什么阅读精读，然后你一整天都比较轻松，所以有时间去旅游。我在中国北方的时候去了哈尔滨，现在已经忘了好多地方，去了满洲里，然后在杭州的时候去了几次上海、温州、黄山、宁波、普陀山，还有几个地方我也已经忘了。在广州读了3年半，然后 COVID 出现了，我就没办法，所以我待3年半。有很长时间，每次放假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旅游，然后我也喜欢旅游，我去了去香港、深圳、武汉，然后我去了昆明，广州周围很多地方我已经忘了。
你都去过，你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很多，我很惭愧，好多地方我都没有去。
可以去，下次可以去，可能你学习的比较认真，我学习不认真，我不做作业，我去旅游。然后我有一次迟到了，就去了旅游，然后要回学校，我迟到了2天，因为当时机票就2天之后的机票特别便宜，就我买了。然后我很吃惊，这是一个中国学校的特点，他们让我父母给我签字说明，说我去了哪儿。我已经27岁了，我一个人，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父母，干嘛要麻烦我父母？这是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已经也不是18了，也不是19了，我已经27、28。
对，还需要父母签字，好像是中国学校的一个特点，就觉得只要你还在学校，然后你的父母就对你有责任。
对对，你可能吧，要入乡随俗，真的要入乡随俗。很多中国人的特点或者是习惯对我来讲就很奇怪，或者是很多外国人不是这样，他们说我们不是这样，然后怎么样，就还是要入乡随俗。我每次就比如说去中国，或者我在美国也生活过，我给自己说这是你的规则，然后必须要 follow， 因为文化也不一样，所以要很 open 你要入乡随俗，
理解不同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习惯。我也在学习，因为英国很多东西，英国很多习惯，对，比如说英国人很喜欢去酒吧，像之前 COVID 的时候，像英国政府还有整个英国社会应对 COVID 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在中国的话 lockdown 就是 lockdown 嘛，但是我们在这边 lockdown、嗯、大家还是会在酒吧喝酒、完全不管这个规则。就是我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在英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不习惯。我比较喜欢这里的一点是 don't judge， 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不一样，就不要去干预别人的生活。
对，
可是在中国的话，因为人跟人的关系很紧密，比如说有人可能会问，哎呀，安德烈，你什么时候找个女朋友啊？然后我也就会经常被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啊？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结婚？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而且 也有一个外国人接受不了，就你挣多少钱，就很多外国人觉得哇，我不可以说这件事。
但是中国人觉得没有关系。
在中国很多人像我这样，对，就我也比较喜欢去图书馆，所以就好像我到中国觉得哇，爱学习的人都在这儿，我也爱学习，我和你们一起学习。我在俄罗斯算学霸，我成绩很高，但是我到中国我算就中间或者是偏低。但是我很喜欢这样，因为感觉很多人像我的想法，像我的生活方式。
To support Mommy Chinese Keep Running, you will hear an ad in this episode. Stay with me, we'll be right back.
Want to try making edibles, but you're not sure where to start? Or you love to experiment in the kitchen, but you could use some inspiration? Join me, Marge, host of Bite Me, the show about edibles. I help cooks make great edibles at home. Each episode, I walk listeners through a cannabis edibles recipe that I've tested in my own kitchen. Or learn alongside me as I interview professional chefs, culinary cannabis experts, and edibles enthusiasts. Whether you're seasoned or just getting into edibles, there's always more to learn about making great edibles at home. Tune in for fun and informative episodes every Thursday on your favorite podcasting app or at bitemepodcast.com and stay high, friends.
对，就中国人很爱学习，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很努力，很爱学习。
我也爱学习。我现在写完论文之后看到书就会晕倒。我建议我们的听众首先要就看中国人怎么学习，你要去多一点去图书馆，要认真一点。因为在中国就比如说你们在你们的国家算认真，但是到了中国你们会发现你们一点也不认真。
还有更认真的，还有更努力
的。我经常去图书馆，我找不到空位，就特别是考试的时候，面临考试的时候，我们图书馆多少？六楼。我走了所有的六楼，我真的走了，我走了半个小时，没有找到一个，
没有看到座位。你要很早去，你要开门的时候。
真的是的，真的。而且我一次在广州市中心广州市图书馆去了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我来的很早，图书馆还没开门，我发现了这是周日，图书馆还没开门，很多人排队去图书馆。
对，排队进去图书馆学习。
真的
很恐怖。
我很喜欢这样，也有可能有不好的方面，但是 我很喜欢这样。
每个人可能喜欢的东西
不
一样，
对对，
适合的东西也不一样。我还想问问安德烈老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现在研究生毕业了，
非常难讲。因为 COVID 之前我去了旅游，然后我去了泰国一个星期，我一出去了中国就关门了，我回不了，我只有一个背包。我在泰国等了两个月，我觉得哦，可能 COVID 马上就走了，两个月，然后都没走，然后没办法来俄罗斯了。我本来的打算就是在中国毕业，在中国找工作，在中国发展，但是现在我回不了中国。就是其实工作签证如果得到了一个申请可以回去，但是回去的很贵， 你肯定也知道，就机票、嗯、机票特别贵，就还有要被隔离，隔离也不便宜，所以我现在想今年明年也没有机会回中国，所以我可能会在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我喜欢大城市，我想去一个大城市的一个大公司工作、嗯、我不是很想做老师，现在不是很想做老师，我想就去一个大公司，然后在那里开始工作，在那里开始发展，希望我的汉语和我的英语，就我找工作的时候，我的汉语和英语会给我一个竞争力，
肯定会，肯定会。
而且我本科是学很多和经济有关系的东有关的东西，所以可能我想在做生意或者做经济方面的一个工作申请，比如说一个公司他和中国合作买东西什么的，做买卖，就也比如说有一些公司他们在中国开分公司，他们可以安排我去
中国的分公司工作。
对,
对，我想你的所有的中国朋友，我们当时的所有同学其实都在等着你。
我也希望，我真的就想和中国朋友一起相聚吃饭，享受一下中国的生活方式吧。
对，你有一个中国味。
而且中国菜很多很多。
是的是的。最后我还想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安德烈老师，你很谦虚嘛，你说了很多次你的中文退步了，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你的中文很好，跟以前一样好。谢谢。所以
不可能不可能。
谦虚了。所以你有什么方法啊，学中文的方法你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
我已经提到了，我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了，所以我学习汉语的时间很长，而且你开始的越小，就你会进步的越快。不过对欧美人，就很多人说有汉语很难，或者日语很难，俄罗斯语很难，英语很难，但是我觉得我学了很多门语言，就我学语言是个我的爱好，我发现了世界上没有最难的语言，有离你的母语很远的一个语言。比如说我学英语和你学英语不一样，就我学英语对我来讲简单很多，但是你学英语就很难，要寒窗苦读。
对，因为英语跟中文更不一样。
完全不对，俄罗斯语也是这样，就我学汉语我觉得很难，但是比如说你学日语和我学日语也不一样，你会觉得简单。
是 的, 是的，
我会觉得非常难。所以对欧美人来说，我的母语是欧洲语言。
对，
所以我对欧洲语言母语者说一下，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阅读，所以你要看很多，就要多看书。而且汉语的难点就是字，还有对我们来讲，还有汉语的近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特别多，
对，
而且他们的差别很细。就肯定要知道这个差别，比如说保护、包围什么的，就这些你肯定要理解。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你要学每个字的意思，不是一个词。比如说看到了保护，然后 protect, OK, 你先看看保什么意思，自己看，就书里没有，你自己看保什么意思，然后护什么意思，然后就这样理解。因为以后你遇到了这个户字之后，你会有一点点的想法，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真的要花大量时间，花大量时间学习汉语。就对欧美人来说要辛苦一点，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们记得要辛苦一点，多一点学习。然后我建议考 HSK, 虽然他们说这是个 test,其实这个 test 会让你学很多 词，你学了很多词，你的汉语会好很多。然后为了准备 HSK， 我有一个套路，就这是我的
套路，
我个人的套路，就是我安装了一个 application， 它叫 AnyMemo， 嗯 ，not a sponsor，
广告商给钱，
对 ，ANI， 然后 MEMO， 还有一个 Anki， 这个如果你的手机是 Android， 它是免费的。如果你手机是 iPhone， 它有点贵，
要收费。对，但是 Anki 很有用，
而且有点贵，非常有用。我就用了 Anki， 我搞了 HSK 六，我做了 HSK， 自己做了，但是大部分时间我打 Anki， 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几个月所有时间，我打开 AnyMemo 就在公交车上、在厕所上、吃饭的时候，就一直看。一直打 flashcards， 就 AnyMemo 就是一个 flashcard 软件、你下载一个你想要学的 HSK 水平，一个 list of words of prepare for HSK any level， like for example HSK 3 1000 words， 然后你下载它们，然后就每一分钟，你每一空的分钟，睡觉之前睡不着，就我当时睡觉之前已经差不多已经睡了，当时就这样关掉就睡觉。我打开眼睛，我不看 social， 我不看 Facebook， 因为考 HSK 关键的就是词，难点就是词，
对，
而
词汇量，
对，你的词汇量非常重要。
嗯，
我建议我们的听众用这个软件学汉语，然后为了准备 HSK 的也有很大的帮助。
好的，非常非常非常谢谢安德烈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故事。
我也觉得很开心，
对，
也很高兴，也很感谢你邀请我参加这次机会，而且也很喜欢，这是个和你聊天的机会嘛，
好几年了，
对，所以我也很开心，鼓励我们的听众去上网站，就上就每个学校的网站，那边有很多 scholarship， 可以去几个月去学汉语，也可以学很多机会。
COVID 过了之后
，COVID 走了之后，而且你们现在可以，用这个时间
学汉语，
因为你
要做准备，
你的 HSK 考试考得越好，你可以去越好的学校。
拿越多的奖学金，
是的，有时间准备是个好事。
好的，谢谢安德烈老师，今天聊得很高兴，
拜拜，
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
我们希望有一天在俄罗斯、在英国或是在中国再见。
好，
That's all about interview. As we mentioned in the interview, digital flashcards like Anki can be very helpful to reinforce and expand our vocabulary of Chinese. There are some flashcards course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mommychinese.com. Please go for a look if you wish to. 谢谢你的收听。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today. I'll see you next week. 再见。